净度菩提心要义。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大家请看表啊。一，天亲菩萨往生论的理念对净土菩提心的内涵作一讨论。大家都学净土都会了解五经一论，天亲菩萨的往生论是唯一的一部翻译中文的一部重要的论。那这部论呢，分上下卷，上卷是以集诵部分来表达的，有24偈，96句，叫总说分。总说分主要是以五念门的这种构架展开。五念门，一者是礼拜门，二者是赞叹门，三者是卓越门，四者是观察门，五者是回向门。那是修五念门的目的是要成就往生净土的行法。那这个寄送特别比较重要的是观察门，就展开对西方极乐世界三种庄严的观察，就是观想啊。那就依报庄严有17种，正报的阿弥陀佛的庄严有8种，极乐世界菩萨的清净庄严功德有4种。那到了下卷，就是长行，以长行来解释寄送的甚深的法义啊。这个法义分10个层次加以展开，所以在表上大概列了下，对这个脉络略为梳理一下，了解一下。那这个10重10重的法义是在佛法的义理方面，尤其在中观法相这些甚深教理方面，有一个对净土的事理境界因果有非常深入的讨论。那大家知道天亲菩萨本身就是佛灭度之后700年示现的一位菩萨，他早年是依一切有部这个小乘法来出家的。出家之后他做了500部的小乘论，尤其以俱舍论为核心为代表。他在深入研讨小乘佛法的时候，就升起了一个不正确的之见，也许是流行在教内的一个偏见，认为大乘非佛说。那他有3个兄弟都是出家的，那天亲菩萨是以小乘法出家，而他的 两位兄长，一个是无着菩萨，一个是狮子觉菩萨，他们都是修大乘佛法的。那无着菩萨看到他这个弟弟呀，智慧很深呐、啊，但是知见不对，就很担心他呀，担心他造恶业呀，所以就善巧方便对他说：“我生了重病了，临终的时候想见你一下。”那天亲菩萨赶紧去见他的长兄。那他这个长兄无着菩萨，无着菩萨善巧方便派弟子接他的，中途让他的弟子读诵《华严经》。那天亲菩萨慧根深厚，一听《华严经》，就顿然觉得大乘佛法恢弘，义理深远，就马上觉得原来的那个大乘非佛说诽谤大乘的罪过很大，他要忏悔。于是他就忏悔的方法就是要割自己的舌头，把舌头割掉。那无着菩萨就阻止了他这种行为，说你诽谤大乘的罪过，就是割一千个舌头也没办法忏悔掉，但有一个忏悔的方法，你原来诽谤大乘，以后你转而赞叹大乘就好了。那这个天亲菩萨听到这样的话也觉得很有道理，等他的长兄无着菩萨圆寂之后，他开始捉了大乘五百种顿，往生顿就是其中之一。在北魏的时候，菩提留支三藏法师翻译到中国。那这个形成了一个对无量寿经一个深刻的理解。那谭鸾大师也是百位时期一位非常了不起的祖师，在他的一生当中有很多奇妙的感应他能够拨开云层都能看到六欲天的宫殿呢。那谭鸾大师也是由于菩提留支的教化，深信了净土法门，那也是一个甚深的因缘呢。他早年对道家修丹内功都很感兴趣，对于道家的长生不老之术也很有造诣也很感兴趣。他当年曾经向隐居在南方的陶弘景求得仙经十卷，准备找一座名山来修长生不老之术的，结果在长安遇到菩提留支，他就有一个两位祖师级的大德就有一个碰撞。那谭鸾大师又问佛教有不有长生不老之术，菩提留支拿出观经告诉他，长生不老之术正是在佛教里面，其他的哪叫什么长生呢，只不过是暂时不死而已，如果依观经来修行，那是寿命无量无边劫，离开三界的轮回这一听他顿能相信，就一往情深的修行净土法门。而且他一生是把龙树菩萨作为他的本尊的， 所以往生论注开始的这个注解就引用龙树菩萨十住毗婆沙论的一个特别的判教，难行道和易行道啊。那特别从净土但以信佛因缘啊往生净土得阿毗跋致这一点，这个易行道的特点切入，来展开对往生论的一个义理的诠释。所以这个注对于往生论是一个全面的义理的展开。如果没有这个谭鸾大师的注，可能我们理解往生论的那种文字的义理有一定的困难，因为天经菩萨讲得太简略了啊。所以这个往生论注就是印度的一位菩萨和我们中土的一位祖师共同合作的智慧的结晶，就形成我们净土中根本经典属依据的经典之一。好，那看这十重的解义诠释这个法义，第一是愿即大义，因为天经菩萨在记诵第一个偈就谈到世尊我一心归命尽十方无碍光如来愿生安乐国，那这个偈颂就包含着三念门啊，这个礼拜门，一心归命，尽十方无碍光如来称叹门，愿生安乐国卓越门。那这个发愿往生净土的这个偈颂大意，就是总的大意是什么，就是要见阿弥陀佛往生到彼安乐国，这叫愿即大义。好，第二是起观深信，因为信心很难呢，那你怎么样的升起信心呢？你就观察西方极乐世界三类二十九种庄严啊。那这个由于所观的那种依报和正报功德真实故，你能观的心也产生了真实的功德，这个真实功德就是对那个超越的佛的清净的法界升起了信心，升起清净的信心。所以你观察的目的还是要落脚在你升起对净土的信心啊，那个信心对于自己往生也做毕竟得生之想。第三个观行体相，就是你要了解这个体，就是依报国土的体和众生庄严的体，它是它的体和相的关系。所以这就有句叫第一义谛妙境界相，这个体是第一义谛，空性毕竟空无所有，是那个实相，但实相是无相，无相就是第一义谛，但是它又无不相，它就升起了妙境界相。所以它全体的庄严都是不可思议的境界之相，这就是它的体相。好，第四个法义进入愿心， 净就是这三种清净啊，依报气世间的清净，佛的清净和菩萨的清净，它是都是由阿弥陀佛的愿心来庄严的。这个愿心也可以从广略的角度来说，它的广可以展开29类庄严，甚至无尽的庄严，它能够收把它略在一法去。一法就是一法，这个因为你广是无量法嘛，多法嘛，这个多法可以设在一法里面。在这个一法呢，就是一法句，就是一清净句。这个清净大乘佛法当中，它常常是表达空性的那这个空又有不空在里面，就是如空如来藏和不空如来藏。所以这空而不空就体现在8个字，这个一清净句就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真实智慧就是无量光，无为法身就是无量寿。所以这个一法句一清净句最终就归结到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里面这样。那这个也就是这句名号也是阿弥陀佛大悲愿心的结晶，乃是实相的表达，这是进入愿心。第5就是善巧施化，善巧就是善巧回向施受教化众生的意思。这里就开始跟菩提心相关了，就是你修五涅门所聚集的一切功德善根要回向给一切众生。由于轮回的众生都很苦在生灭法有为的有漏的三界当中，没有一个地方是安乐的，它都是败坏之相、无常之相、染污之相。所以一定要把众生你把你的五念门的功德发愿回向给一切众生，施受法界一切众生共同往生到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去那由于极乐世界是无有众苦但受极乐嘛，那里是一个光明世界嘛，是一个修道的最好的道场嘛就能令一切往生者快速的成就佛果。所以这就成为无上方便，方便中第一方便。好，那把这个讲清楚之后，那就回到第6门，我们在表上显示的离菩提正，这里就开始对发菩提心的问题进行讨论了。前面也谈到菩提是众生本有的，不从外来，但是这本有的菩提心怎么不能呈现出来呢？就是有障碍那我们看他离菩提障列举的3种我们来看第一种请看论文。菩萨如是善知回向成就，即能远离3种菩提门相违法。何等3种？一者依智慧门，不求智乐，远离我心 贪着自身故。这里每个字都有甚深的法义。好，就是一个已然发菩提心的菩萨，把他修五念门的功德，乃至于修净业三福的功德，不是为了自己，而是要把一切众生的轮回之苦，愿一切众生往生净土成佛。如果你能够了知这样的回向，而且你从真实心里面做这样的回向，这已经就有你的悲愿在里面了。啊，那你这就是你开始菩提心在唤醒了。啊，这样唤醒你就能够离开三种菩提门相违法。就是下面提到的三种法是障碍菩提心呈现的这种相违的东西，就跟菩提心背道而驰的东西。那我们菩提心不能呈现出来，就是有一个重要的障碍，就是缺乏智慧。这个缺乏智慧就是具体体现在身见我执，不能了解诸法的空性，所以要离开这样的障碍，你得要依智慧门。这个智慧是佛门当中的般若智慧。啊，谭鸾大师讲这个智是知进守退曰智，实际上这个智就是一个厚德智，知道缘起法的智慧。这个慧呢，它是知空无我曰慧，就是了解真谛的智慧，知道一切法的空性，知道在五蕴当中没有一个主宰的我。那这里实际上是对一切轮回的众生来说提出了一个很高的一个认知。我们常常是把身体看得很真实，把我们的妄心看得很真实，把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看得很真实。当你把这些都看得很真实的时候，不能了解空性的时候，那这里你菩提心很难出来。比如你认为这个身体很真实，身体是有欲望的，你就会被这个欲望所控制，你一辈子就做这个欲望的奴隶，你一定离不开财色名食睡的，你一定是以自我作为一个核心来画圈的，自私自利的。那这个就构成了你菩提心呈现出来的巨大的障碍。但这一关怎么突破它？啊，我们大家都读《金刚经》，《金刚经》一个著名的偈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好，这有一切有为法，其实我们世间上的一切都是由我们生灭的心显现出来的法，这些法都是叫有为法，它跟无为恰好形成一种对待。那这些有为法用六个比喻来表达它的空性，就像做的梦， 梦里面你们很真实，但是梦醒了，一切都是虚假的。就像那个变魔术师变出的那个境界幻化出来的，就像那个泡沫，就像那个影子，就像那个露水，就像那个闪电啊！你对一切有为法，从总相上来说，都可以用梦幻泡影如露如电，你去做观想。那如果细得分，这些有为法，它从别相上来说，这个它是针对我们所感知的依报，以及我们的身心，就是五蕴啊，色受想行识，这些它有分别对待的、分别对应的一个特点的比喻啊。比如这个梦，一切有为法如梦，这个梦这个比喻呢，是比喻已经过去了的事物，你再回想它，都像梦境一样，如梦啊，如幻化出来的。这个比喻就是我们当下的这颗心呢，是妄心呢，心意识啊，这个妄心就像一个画师，他能够画种种的境界啊，所以我们所感知的时空世界啊，这种一维的时间、三维的空间，这种我们所居住的气世界依报，就是我们的心幻化出来的。就像魔术师变了一个境界一样，所以这个依报气世间，当体你要认知它的不真实，它的虚幻是幻化出来的。那这种智慧的关照透过去不容易啊，我们谁不会把这个依报看得很真实啊？这个桌子就在这里啊，这个桌子还不真实吗？那你说这个桌子是空的，那就是空的，它原来是没有的，它是种种缘起法，只要是缘起法当体自空的。而且你分析它是什么构成的啊，它是这个物质是由原子构成的，原子是由电子构成的，电子是由质子构成的，你到了那个基本粒子那个层面，它就是一个波动嘛。所以要了解我们的时空世界是如幻。好，那如抛就是那个水面上风吹过来的那个泡沫，欧那个水泡，那这个泡呢，就表明我们五蕴当中的三种精神现象：受蕴、想蕴和行蕴。这种色受就是我们感受外界，领拉外界给我们的一种觉受，就会升起或苦受、或乐受、或不苦不乐受，这是我们的感受。还有我们的想，一天到晚打妄想啊，这个想你上面一个相，下面一个心，有这个妄心就显现那个相啊。那我们一天到晚的妄想杂念，那是天人来看都数不清了。这是我们的想，想是取向。还有我们的行运，它是更深层的。行运呢，它都是就像孔子说的逝者如斯夫啊，只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就像大江的水流一样，昼夜不息啊， 这就说明我们这个那个念头啊，生住意灭呀，它是像水一样牵流，昼夜不停。好，那这是就是我们的心理精神层面这三种这个心理的状态，心理的活动所升起的那种状态，就像那个水泡。所以呢，念念它有一个像出来，但是那个水泡你它没有真实，它没有客体性，你手去想把它捉摸一下，当体就空了，似乎看得很大，里面不真实啊。所以要理解这个，我们精神层面你想的再多，那些东西都像那个泡啊。那怎么理解如影？就是五蕴当中第五的湿蕴，就是第六意识。第六意识你它不会对物质世界产生关系，它是一个精神层面，原那个法尘啊，来作为自己这个属缘之境啊，那就是跟唯识法相有关系了，就是你这个识蕴所产生的见分相分，就像那个影子投影，你只有有个这个那个影子，它是没有实体性，它跟本源的那个或者业缘的投影，它也是空的啊。然后如露那就是表明五蕴当中的色蕴，我们这个身体是一个物质现象，身体是四大构成的，地水火风构成了我们这个色身。这个色身呢，就像早上的露水啊，那个朝露，如果太阳一出来，马上你这个露水就干了。所以表明我们这个业报身呢，这个色身虽然现在今天显得还活得很健康很强壮，但是它很快就会衰老，很快就会生病，很快死亡就到了。哎，就像露水。所以我们对自己的生命的真相要把握清楚啊，你不要以为你能活120岁的啊。今晚脱了鞋和袜呀，未知明朝穿不穿呢、啊？你今晚上睡下去，明天能不能醒得过来？你没有100%的把握。为什么那么多猝死啊？为什么你做一个噩梦啊？这个老虎追着你，冤家对头拿拔刀要相向要砍你，这时候你恐惧之极，可能一下子心脏就停了。所以现在有很多的，再加上各种自然灾害呀、啊，地震呐、啊、海啸啊、泥沙流啊、啊空难呐、啊、啊车祸呀、啊，在一个瘟疫呀、啊、啊这个3年的那个瘟疫，很多老年人去世，有的殡仪场一天到晚都烧不过来呀、啊。哎，要想到色蕴如露，那如电就是闪电，你大家看那个闪电一闪就没有了，这就表明我们现在一念的心性，刹那刹那之间都是生灭的，都像那个闪电，你是不能把握的，你是抓不住的。所以我们智慧的关照一定要对这个偈颂有一个常常要念一念， 啊，念念还要知道他的法义，能起一种关照，能有这种穿透力，啊。所以这个根据这个偈子，常常有个颂啊，我们有时候要把它很娴熟的背下来。世界变成如幻化，就是我们感知的这个事件时空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就是幻化出来的。受想行起是佛抛，我们的精神的受想行升起的这种状态，就像水上的佛抛啊。法尘圆瑞同观影，我们第六意识所圆瑞的，就像那个观那个影子啊。身是露珠垂树梢，我们的身体就像那个露珠啊，露水的水珠啊，垂在树梢上啊。啊，过去翻思事多梦，你过去的事，你回过头的想一想，就是在做一场梦啊。啊，现前如电耀荒郊，你现前我们念念就像荒野当中的闪电呢，闪一下啊，亮了一下，又慢慢黑暗啊。须知毕竟常空寂，一切有为法，世间一千万象，从它的本体来说都是空寂的。自是无端为物交，只是我们无端呢，没有理由的认为这个物这种身体是真实的，于是就造恶业，昏迷颠倒，这庸人自扰啊，我们没有活明白啊。所以一定要知道这个五蕴，照见五蕴皆空，才能够度一切苦厄呀。于是知道了五蕴皆空，依这个智慧，不再求自己身体的快乐了。原来认为身体是真实的，身体有很多的欲望，甚至有身体有很多的无明啊，总是在追求自己的感官的物欲上的快乐。所以这个世间为什么五浊恶世啊，绝大多数人都被这个身见所困了，被物质所羁绊了，都在争取这个他的欲望的满足啊，但资源又有限呢，于是在这里竞争内卷，甚至就是不择手段呢，无所不用其极啊，一切的阴谋陷阱他都能想得出来啊。这些人也不相信因果，不相信轮回啊，只相信这一世啊，断灭见呢，谁才把这个世间搞得这么一种状态呀？啊，所以作为大乘佛法告诉我们，依这个厚德自故，不再求这个身体的乐，依这个空性的智慧，远离我心贪着自身。这个我心，我的心，这就是让我们迷惑颠倒的概念了。他认为有个我，实际上你是没有找不到这个我的，因为我是主宰意。你能主宰你的生命吗？你看最近说法国一个这个扮演佐罗的影星去世嘛，你看他年轻做影星的时候那种硬汉的形象啊，那种侠客的样子，那显得很强大。他殊不知到了晚年呢，他就是种种疾病呢，苦不堪言呢， 甚至还想到安乐死啊，他就把控不了自己啊。他没有主宰意，如果他有主宰，我中青年也是很硬汉，我老年也是很好的，他不是这个样子。而且我们这个我是不存在的，这个心也是妄心的啊。那由于他认为有一个我，有我这个心，有自己的身体，于是他我心贪着自身就非常的猛烈，自私自利就从这里来的，结党营私也是从这来的，贪污腐化也是从这来的啊，造作种种的恶业他也是无所畏惧，也是从这来的。所以我们人类不学般若的空性呢，它一定是一则不了解生命的真相，二则它一定会造作恶业。所以佛在般若系经典当中常常讲，般若波罗蜜多是出生一切世间和出世间善法的根本，有般若波罗蜜多他才会有婆罗门、刹帝利、六欲天这些人间天上的福报，因为他通过般若的空慧，他了解的真相，他在修习善法，他就会有福报，乃至于以这个智慧来修出世间的善法，他就能到达解脱的彼岸。当缺乏这种智慧的话，都是在有为法里面，在这个妄心啊，都在我心贪着自身，都在内觉。所以一个发菩提心的人，首先要远离我心贪着自身，这是一个重要的前提。如果你还是以妄心贪恋执着你这个身体，要满足身体的一切，要做这个身体欲望的奴隶，你那就是这个我心就代表你执着，你有一个很强的我执，这个自身五蕴呢，你也不知道它的法的空性。所以我们两种执着，一个是我执，一个是法执，巨大的障碍。一定要人法二空，我们本有的智慧，本有的菩提觉性才有可能呈现出来，才有可能唤醒。所以首先要远离我心贪着自身。好，请看二者依慈悲门，拔一切众生苦，远离无安众生心故。你看第一门是谈般若智慧的空性的，第二门就谈慈悲，这是菩提心里面的三大要素之二，就是菩提心里面一定有大慈大悲。这种慈悲从哪来的？跟智慧门有直接的勾手关联。你证到的主法的空性，才能够从同体的，就能升起平等一向同体的感觉。由这种空性实相当中，就能升华出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那这个慈一般是理解慈是给一切众生的快乐，悲是拔一切众生的痛苦。当然有的经典也可以说拔苦为慈，娱乐为悲啊，相互来啊来说也说得通。所以那为什么有慈悲心他就会去拔一些众生苦呢？由于他已经证到了诸法实相，就能够限量了知一切众生跟自己是同体的。那既然同体的，在佛的境界当中，这个就是证到了极爱一止地，就是那个仁爱到了极点。到了极点呢，就把一切众生等同于他唯一的一个独子，这叫极爱一止地。那既然众生是他唯一的独子的话，如罗诃罗的话，那父母的心看到他唯一的儿子受苦的时候，这个母亲一定要去救的，要去帮助的，因为他同体呀，这个孩子是你的孩子，他的欢乐你就会，父母就会欢乐，孩子的痛苦父母就会痛苦啊。所以他就自然而然的去升起拯救的行为，这就叫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无缘就是空性力当中他这种缘就是一个大平等的状态，不会分亲疏远近的啊，一切众生九法界众生乃至阿鼻地狱众生都是要升起他的大慈心的，而且对于罪恶的众生这种佛的慈悲更偏重。这就像一个母亲生了七个子女，对于那张身强力壮很健全的子女，他都是平等关爱，但对于比较优秀的子女他会不那么惦记，但恰恰就有一个残疾的儿子，他就更会关爱那个残疾的儿子，多为他着想啊。而且这种无缘大慈也包含着愿亲平等，不加分别啊。那这种在同体大悲呢，就是这种悲心是能够感同身受众生，等同一指的众生他的苦就等于自己在受苦，如见如心。所以这种同体的这种悲心呢，它就法尔自然的，这叫慈善根利呀，无着妙用啊，它就会升起拯救的行为。那这种拯救行为就会应众生的根基那种状态，以种种的善巧方便，种种的化身，种种的光明，种种的讲经说法啊，种种的神通来给予恰如其分的这种拯救啊。这种拯救就是拔一切众生的苦啊，九法界众生都在苦海里面呢，六道轮回的众生，尤其三恶道的众生，他的苦更剧烈啊。 那这种苦一般最大的苦是生死轮回的苦。所以生死轮回是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事情。你如果这一世不能离开三世的轮回，还在这里轮转不休，哪怕是你升到天上去，它也是苦啊。升到天上，你这个被那种微妙的五欲都自己都狂醉了，根本谈不上修道了。你的五欲想得越多，天天逛花逛花园呐、啊，这个园子很多啊，都逛不完呐、啊。自然想吃果实，树上就长了果实啊。想穿美妙的衣服，树上就飘出衣服啊。这个如果是一个天男哦，多少几百个、上千个天女围绕啊啊。他的享乐越高，等到五衰相现前的时候，他也有命中的时候。五衰相现前，他会什么情况？他再到那个这个池水里面，原来池水很清澈啊，有种种莲花，有种种的鸟。结果等他衰相现前，他进那个水洗沐浴的时候，发现那个水已经是黏糊糊的了。他出现这个情况，他就很害怕，赶紧就觉得自己生命可能到尽头了。然后头上的花也枯萎了啊，两腋也出汗了，身上也流着啊，也发出臭气了。然后坐在宝座上也坐不住了，尤其是天天跟他亲密的这些天女，一看他的样子都离着他远远的，那这个天子，哎呀，平时我们那么相亲相爱，现在你也靠近一下我呀，安慰一下我呀。那些天女站得远远的，我们不能靠近你啊，你身上太臭了啊，我最多给你撒点鲜花呀。你还是赶紧到南。